弟兄姐妹们早安，大家母亲节快乐，大家包括男的在里面，因为我们要快快乐乐的让所有的母亲快乐。我今天看到一些年轻人在我们当中，因为陪他的母亲参加中文堂聚会，虽然他听不懂，因为我看到我的两个儿子也陪他妈妈进来，我也看到后面有一些年轻人在那里，所以你们的孝心可感，听不懂的话是你们自己付上的代价，愿神祝福你们。今天早晨我已经要走了，那个我太太还在床上，不是她不起床，而是她必须要等着儿子们要 serve breakfast in bed。 所以我下楼的时候，两个儿子在厨房里面手忙脚乱，这个我看这个 pancake 已经做好了，他们很大方说爸爸可以吃一个啊，所以我就拿来，这个 pancake 做得很漂亮，一翻过来后面还都是水果什么东西，我都看不懂，不知道是 blueberry 还是什么什么 berry， 不管它的，很漂亮。然后果汁已经打好了，咖啡正在煮，所以妈妈只好还等在床上。但是我必须要赶来了，所以就赶来了。感谢主，这个母亲总是孩子们心中知道可以信托的，也是最爱他们的。因为父亲们虽然也爱，但是爱的差一点。为什么？没有经过九月怀胎之苦，有一个全家福，一个小孩子画的，要给他爸爸看。他爸爸正在要读心理学辅导的博士学位，没空，就让孩子说去去去去去，那么等一下再来。那么过了几分钟，孩子来了，就说爸爸等一下已经到了，你来看我的画的画。这个孩子才5岁，这个爸爸说你不知道我这么忙要考试吗？告诉过你的，到爸爸去，有点生气了。那么孩子就走了。第3次的时候，孩子就哭了。这个爸爸忽然心里面领悟说，我是在学心理学辅导学，我怎么对我的孩子这样，把孩子叫回来，说好吧，给爸爸看吧。孩子很快就5岁嘛，跳到爸爸身上就给爸爸看。这是妈妈，画得很像妈妈，然后这是妹妹，这是很像妹妹，然后这是他自己，很像他自己，这是一条狗，这是他自己，这是狗。所以看了以后，他就称赞他女儿，他女儿高高兴兴走了。他忽然脑子一想，不对啊，把他女儿叫回来，回来，回来，女儿回来，她什么事情？她说，哎，那爸爸呢？哦，她说爸爸刚刚在书房里面呢。所以这个儿子听了这个爸爸做爸爸听了以后，心里就很难过啊。虽然他做一切也都是为了家里，但是孩子怎么样画全家福的时候不会把他画出来，因为怎么样他不在一起。所以这个爸爸开始下定决心把时间花给孩子。所以隔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有一天他的女儿又画全家福的时候把他给画上去了所以今天若是我们在座的父亲们在你小孩子画全家福中间不会把你画进去的，你心里有数的，我们都好好的努力。我相信这件事情也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同意不同意我看很多人在点头都不是男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家中夫妻是一体的，孩子们需要两方面父母的爱都是需要的。那么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呢，讲到一个非常美丽动人的故事，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马丁路德每一次在他心里烦躁的时候，在他心里生气的时候，在他自己想要安静的时候，他常常打开撒母耳记读前面的几章。撒母耳记前面的几章讲到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就好像在烦乱的环境的里面给你带进安宁，就好像在暴风雨中间呢给你一个清脆的琴声让你的心能够安静下来。但是对哈拿来说，他所处的环境不是这么美丽的一个环境。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仰赖神的圣洁妇人。这句话是从彼得前书第3章第5节那里，彼得勉励做姐妹的要效法古时候那一些 仰赖神的圣洁夫人，包括撒拉在里面，要以内心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所以哈拿绝对是一个所谓的古时那些仰赖神的圣洁妇人的代表，但是她的背景却不是这么容易。她的背景是非常的凄惨，她是生在一个远离神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是一个道德堕落败坏，已经远离了神。当人远离到神的时候，祝福就失去，咒诅就来到，这是一定的。神的同在没有的时候，神的祝福也就不在。当人不要神的时候，人所承受的就是罪恶所带进来的痛苦和下场，所以充满了黑暗，充满了属灵的堕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是哈拿所在的时代。然后在整个的以色列当中，他们有一个得罪神的一个领袖，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以利。他在政治上面，整个国家落在腓力斯人和许多敌人的掌控当中，整个以色列中间没有一个铁匠，因为他们不懂铁器。在那个时代腓力斯人已经懂了铁器，所以用他们的铁器打造的兵器可以把整个以色列人就好像在手中的奴隶一样的来管辖他们。那么在教会宗教上面，这个以利是一个非常堕落的人，非一个得罪神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叫做何弗尼和费尼哈，两个人无恶不作，在神的殿中得罪神，犯淫乱，做许许多多让神的百姓不愿意来朝见神的事情。所以神差派一个先知去警告以利说，你为什么纵容你的儿子犯罪呢？践踏我的祭物呢？但是以利不听，只和两个儿子说这样做不好，这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没有禁止他们，也没有把他们撤职查办，因为他是大祭司，仍然让他们在殿中犯罪得罪神。甚至于神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凡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凡藐视我的我必藐视他。所以以利的后代亚比亚他，他们就被废除了，神兴起了撒母耳和他的后代撒都来代替了整个以利的祭司的这样子。他虽然他自己是以他玛的后代，但是他却得罪了神。所以是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哈拿嫁了一个好丈夫这个丈夫比我们在座很多的丈夫都好。他说，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还要好吗？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的丈夫连一个儿子都比不上，何况是十个，是不是所以这个丈夫很好，但是美中不足的呢，是他不能生育。结婚一年两年，可能三年四年，他先生爱他，但是就是生不出孩子来。在以色列人当中，不能生育的妇人类似咒诅的，被咒诅的妇人。因为当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造了造男造女，亚当夏娃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之后，神赐福给他们，并且给了一条带着祝福的命令，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不是？所以以色列人都认为生养众多是神的祝福。而且到了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的时候，当人堕落离开神的时候，神给的应许说，女人的后裔要打破撒旦的头。所以女人都想要有后裔，他们可以成为应许的蒙福的人。所以当哈拿不能生育的时候，非常的痛苦。他的先生以利加拿就娶了一个妾叫做比尼拿。这个比尼拿是很会生孩子，不但一结婚就生，而且一生就像全垒打一样，最少四个。因为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讲到，他最少有两男两女。所以每一次别人在庆祝又生了一个的时候，哈拿的心里面就又痛苦一番。而且这个比尼拿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就要用这件事情来攻击哈拿，因为他的先生非常的爱哈拿，所以他心里当然要抢夺他先生的爱，就用各种的方法故意让他生气，要让哈拿流泪，要让哈拿痛苦。所以哈拿是一个充满了愁苦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在十五节的里面，哈拿说，我是心里愁苦的什么妇人。他在以利的面前说，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 今天许多的人都心里愁苦，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些我们力不能胜，我们想得不到的东西，我们也有一个对头，这个对头天天像影子一样的跟着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脱离他，而且他是故意的要让你生气。我们常常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凄惨。当一个人真正有对头的时候，这个日子不是好过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对头过，这些人就在你的身上吹毛求疵，在你的身上开始这个冷嘲热讽，在你的身上无情的打压，在你的身上就是要看到你生气，就是要让你流泪，就是要讽刺打击你。而且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离开这样的环境，我们就在这个其中，我们以泪洗面，我们心中充满了伤痕，我们心中甚至也充满了许多的苦毒恼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越过。这就是哈拿的环境，这就是哈拿所有的情形，一个心里愁苦的人。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在今天的这个时代的里面也是相当多的人是这样子，甚至到一个地步，这个社会也是充满了罪恶，你打开电视，你打开报纸，有的你根本就看不下去。在许多属灵的里面，我们也觉得这个时代教会实在是不够兴旺，是不是啊？在许多的地方我们也觉得我们里面很孤单，那么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有许多的伤痕，我们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我们的脾气变得不能够碰，我们已经愤怒，我们的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愤怒，我们失去了耐性，我们失去了体贴，我们也失去了信任，我们也失去了我们原来的对人生的乐观和对人生的正面的看法。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许多的事情心里都会烦乱，看到神的事情心里都会生气。所以在车上你就看到开车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按喇叭，为什么那么多人挡住别人不让别人走，在快车道上不让别人走，因为你心里很多的怨气啊，他只有这个时候可以一马当先啊，他只有在这个时候领先别人啊，所以人家在他后面他就故意慢得不开，你要从旁边开过去，你一快起来他就快，你慢他就慢啊。为什么很多人心里面没有地方发泄，你知道吗啊？所以没有办法发泄的时候就想尽办法，所以在家里面许许多多的时候家里面没有安息，所以在家的里面大家里面都有各有各的伤痕，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里面都是苦酒满杯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就是哈拿的环境。但是哈拿是一个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她之所以不一样，她因着她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仰赖神，这个仰赖英文的里面就是 hope， 她把她的 trust， 把她的信心，把她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所以这个人带着他的苦毒，带着他的伤痕，带着他的眼泪，带着他的需要，带着他的难处，带着他的破口，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的地方，哈拿没有办法吃饭，流泪哭泣，心里烦闷，他就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在神的面前。我们许多的人都是关着门自己痛哭，哭完以后还有痛苦的事情来到，我们就关在那里痛哭痛哭痛哭，到一个地步变成忧郁症 depression。 今天越来越多的 depression 啊，越来越多的 anger， 为什么？因为我们找错了对象，我们自己担当，我怎么去找错了人。但是哈拿他的信心在神的身上，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痛痛哭泣，他在神的面前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而且哈拿心中默祷，到了15节，哈拿说，我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若是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心打开，把我们心中所有的伤痕，我们心中所有的捆绑，我们所有的难处，包括我们的罪恶，包括我们的诱惑，包括我们不能胜过的难处，我们不能原谅的人，我们自己不能克服的软弱和脾气，我们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交给神，像哈拿一样把它倒出来，倒在神的面前，把它交给神。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交给了主，担子就轻省了，轭就容易了。他背负我们的轭，他担当我们的担子，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耶和华，他是天天赐给我们力量的。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我们人之所以忧愁，因为我们把将来所有的未知、今天的忧愁、担心都挂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过去的伤痕和包袱还背在我们的身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我们的人生变得何等的沉重，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变得何等的沉重孤单。但是哈拿不是这样子，哈拿有最有理由的眼泪，他也可以埋怨神，但是你看不见他一句埋怨神的话，他只有向神诉苦，他把他的重担交给神。而且他在祷告的当中，当他向神默祷，这个默祷不开口祷告，这是一个心理的祷告。我常常让组织学的学生们回去学习祷告神，我说你跪下去看表啊，这也是看表，祷告完以后起来看表，回来告诉我你祷告多久。因为大家都以为很会祷告嘛，对不对？都知道要祷告。你知道回来的标准答案，第一件事情，从初信班、受信造就班、受洗班，一直到同工训练班，都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一半的人忘记。大家都说祷告，对不对？一半人忘记。另外里面呢，标准答案两分钟。回去祷告，如果你把表放到旁边祷告起来，然后看真正祷告，不要在那个地方熬时间哈。两分钟，有一个说祷告了两分半钟出信的，我说不错，他说但是我祷告了两遍，唉，所以我们每一天祷告哈，其实第二天也差不多，不过隔了24小时就是了。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现在都电动的嘛，把它录好，每天睡觉以前按一下住啊，你听着，因为每一天都差不多啊，哈哈，对不对？我们只不过是认为又是新的一天啊，如果每一天都是这样祷告，我们的重担。不要说神喜欢不喜欢，我们的重担怎么交得出去？是不是？啊，这个哈拿在耶和华殿中祷告了很久，啊，很久，然后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为他已经学会了把心中的话祷告神，不是表面的功祷。所以这个以利看他只动嘴唇这样子，以为他喝醉了，因为可能当时的人都是这样，因为他的儿子也是这样，因为他两个儿子他把他宠坏了啊，所以神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所以神到最后击杀他的两个儿子，以利当天也死在一起，而且他的儿父生孩子，而且难产死掉，生下了孩子以后，他说以加伯以加伯，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咒诅审判临到神的百姓，在神面前显出他的亏欠来。所以哈拿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向神祷告，当他祷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讲了一篇道，哈拿大概25年前讲的，我刚才在第一堂问了有没有人记得我25年前讲的这篇道啊，没有一个，这一堂有没有人记得？记得人举手啊，25年前讲的哈，那个时候我的重点是这样，我说哈拿在自己痛苦里面的时候，因为太多年了，最少有8年到10年的痛苦，所以他知道没有儿子的羞辱，他知道没有儿子的难处，而且他有很多的爱也没有办法给出去，所以他就体会到今天连祭司的两个儿子都是这样子的堕落，都是这样子的犯罪，整个以色列人离开神，个人不要神，任意而行，神在地上也没有人，神也像他一样找不到一个像儿子一样的人可以怎么样子代表神在地上说话行事，神没有办法，神没有人可以说话。那时候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讲到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神不讲话了，神借着先知讲话，神借着撒母耳这个童子12岁的时候就讲话，但是神不向以利说话，更不要说何弗尼和腓尼哈他的两个儿子，神不说话，没有人可以说话，大家都远离到神，神不向那些犯罪的人背逆他的人说话。所以哈拿明白这件事情，他在神的面前也许他体贴到神的心肠，体贴到神的痛苦和孤单，他说神啊，你是我一个儿子，我把他终身献给你做拿西尔人，拿西尔人不需要终身的，但是我把这个儿子一生献给你，让你得着一个儿子，这是我25年前讲到的重点。那哈拿这样祷告完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起来去吃饭，脸上再不带着愁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脸上都是愁容，我没时间讲，我只讲一半好了。那个这个斯布珍给他的牧师们讲道的时候，这些牧师们每年回来，他在给他老师给训练，牧师的牧师给牧师训练，就说你们讲道不需要讲话，就用表情就可以。他说什么叫做地狱？很简单，你们这些牧师们转过来看看彼此的脸，那就叫做地狱啊！这是死不能讲的，所以那些牧师没话讲。今天我们身上很多的脸呢、啊，就像地狱的脸，为什么？那些愁苦，这些环境的堕落，这些每天接触不公平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还不要说我们自己的软弱啊！别人得罪我们的事情，别人伤害我们的事情，整个地狱刻在我们的脸上，这是环境。但是 哈拿是一个敬畏神，是一个仰赖神的人。他因为仰赖神，因为祷告，这个人先改变了，他先遇到了神，他体贴了神的心，他把重担交给了神，这个人开始不一样，这个人起来脸上不再带着愁容。为什么？心中所有的伤痕重担都已经全部交给了神。今天我们中间还有人心中有重担的，心中还有人有伤痕的，我们心中还有愤怒的，我们还有许多不足不满 不愿意的，还有许多脱不掉的，被捆绑的，得罪神的，我们都可以像哈拿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把它倒在神的面前，像水一样的把它倒出来，从心里面倒出来，不是嘴巴，不是用嘴，不是在于嘴巴外面讲什么话，从心里面把我们的需要倒出来，让他的爱来充满我们，让他的医治临到我们，让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让他的大爱临到我们，我们的脸上就可以不再带愁容。然后这一个人从一个心里愁苦的人变成一个引进祝福的人，哈拿成为一个引进祝福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得了撒母耳。他得到撒母耳之后，他就不再去圣殿。他们每一年以利加拿带着全家去圣殿，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是哈拿这三年就不上去了，因为他在家里面要为着神来培育、来养育、来乳养这一个小小的童子撒母耳，让他能够一生长在神的面前，将来能够被神使用。所以这三年的时间里面，哈拿把他全部的爱为着神的缘故来养育这个孩子。有一本书叫做《三岁决定一生》，我也看到一个最近的报告说，三岁的时候，所有的孩子他一生的性格、他的脾气、他的许多做人的将来的一些事情呢，都已经 80% 都已经定了。所以孩子们不能够等到将来长大了慢慢自己懂事的，三岁决定一生，意思就是说在很小的时候，其实他的性格已经被父母亲塑造。所以这个当撒母耳被送到圣殿之后呢，这个哈拿每一年给他织一件外衣然后送去。所以这个 F.V. Meyer 说了一个话，他说呢，当哈拿在这里一针一线为撒母耳缝的时候，撒母耳三岁送到圣殿去，哈拿的心爱他的孩子，一针一线带着爱。其实呢，在这三年当中，撒母耳他小的时候，他也是用他的爱把一个敬虔妇人、信靠神的、充满圣灵喜乐、充满神同在的，然后活在神面前敬畏神的这种生活呢，在这三年当中一针一线的已经缝在撒母耳小小的心灵当中。所以撒母耳到了一个大染缸，到了以利和他两个坏的儿子中间去的时候，他可以不受影响，因为他小的时候已经把他母亲的那种敬虔的那种生活、那样子的榜样、那样子的教导已经放在心里。林肯是一个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他的母亲九岁就死了，但是他母亲在九岁之前带他组织去聚会，回到家里面呢，带他们一起跪下来，一起来读圣经。他说这一个印象，母亲的教导一生没有离开他，帮助他一生在神的面前知道如何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敬虔、讨神喜悦，像他母亲的教导、像他母亲的榜样一样。所以今天在家里面的服侍，把自己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是一个非常神圣重要的事情。所以撒母耳就是在这样的情形的里面，他的母亲把他带大，这三年哈拿全心全意的照养这个孩子，然后三年之后把孩子带到以利的面前，向以利说，我主啊，三年之前，可能四年了，以前站在这个地方祷告的求孩子那个人就是我，耶和华已经把这孩子赐给我，我把这孩子献给耶和华，终身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们，许多的人只在神的面前求求求，但是当我们得到之后，我们就离开了神，因为恩典使我们不需要神，难处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但是神的祝福和恩典解决了难处，我们又离开了主。哈拿不是这样的人，哈拿带着他的儿子回来。不晓得你们昨天有没有人看到报纸，香港5月12号的报纸讲到在珠海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火灾，一对母女没有办法逃出来，所以这个母亲活活被烧死，消防队到的时候，这个母亲已经烧成黑焦了，他们把母亲的手呢要拉开都拉不开。为什么？这个母亲紧紧抱着她一个8岁的女儿叫做小倩，抱着这个女儿，这个女儿也被烧了，但是因为这个母亲趴在她身上护着她，这个女儿 60% 被烧毁，但是被救回来了。救回来以后也是面目全非，都不能讲话，就拿一个右手挥一挥要人家来写字，写他写了4个字，想见妈妈。所以母亲的爱 是没有话讲的，没有话讲的，绝对不是我们甚至于做父亲的人能够理会的，因为没有九月怀胎之苦。但是哈拿这么样子爱他这一个儿子，他在神的面前把他献给神。当神真正得到撒母耳之后，神开始得着一个人，神终于说地上有一个是我的了。大祭司不是，他的两个儿子祭司也不是，许多宗教的领袖、百姓的官长都不是，但是撒母耳是特特属于神的。所以当撒母耳据解经家说在12岁的时候，神就开始向他说话，把以利家的咒诅审判，劝以利悔改，就告诉撒母耳。撒母耳从小在神面前回答说，我在这里，请说。他一生就在听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母耳长大，耶和华和人喜爱的心都一同增长，就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一样，神喜悦他，他在神的面前成长起来。而且他的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撒母耳是一个祷告人，撒母耳是一直是一个祷告的人，没有时间去讲他啊，征战的时候祷告，遇到难处的时候祷告，在与百姓这个犯罪的时候祷告，他是一个祷告人。撒母耳起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向撒母耳说话，神在示罗显现，不但说话还显现，而且神把话传给撒母耳，撒母耳就传给整个以色列。他到处周游以色列，他到别斯巴，他到拉玛，他到基甸啊，他到伯特利，他到许多的地方去教导神的话，去审判神的百姓。他设立先知学校，把神的话装备训练一些门徒，这些人出去到处传讲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20年间以色列全家归向神。撒母耳成为一个转移世代的人，但是他的母亲是引进祝福的源头，哈拿是引进了祝福，把撒母耳引进来，把撒母耳献给神。神使用撒母耳做他忠心的祭司，这一个人把神的道传遍了以色列，在整个个人都没有神、任意妄为、道德堕落败坏的这样子一个整个的以色列，分散各地的，因着撒母耳的缘故，教导神的话，全家归向神，而且团结起来。在米斯巴的时候，以色列人来攻打腓利斯人，带着铁器来攻打他们的时候，撒母耳祷告，神从天上打雷把他们打散，然后以色列人胜过他们，叫做立块石头，叫做以便以谢，直到今日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撒母耳带进了神的膀臂，带进了神的同在，带进了神的话语，带进了神的得胜，带进了以色列的荣耀，他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拯救出来，所有掳去的产业还回他们，而且堕落了祭司的制度，带进了先知的制度啊，这个结束的黑暗的四世时代，带进了光彩的荣耀的大卫的王朝啊，这都是撒母耳一个人做起来的。所以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除了摩西，撒母耳是最受人尊卑尊仰的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就是献给耶和华的人，一生被神使用，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可以站在整个以色列面前说，我有没有任何地方得罪你们、贪婪你们、这个犯罪的，你们现在可以讲出来。他一生就是光明磊落，一生透明，一生公正，一生圣洁，因为他有一个敬虔的母亲，这个母亲把他养育长大，把他献给了神。所以从一个心里愁苦的女人，她变成一个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祷告的人以后，她变成一个引进祝福的女妇人，引进祝福的母亲。后来神赐福给她，又给她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加起来几个？六个。我们家兄弟六个，正合乎圣经的标准啊！感谢主啊！神赐福给他啊，再多养得也很辛苦哈、所以五个每天数来数去，一个三四五哈、一打开另外一个在神那里，对不对？所以撒母耳啊，哈拿是神实在是赐福的一个人。巴不得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母亲们啊，珍惜神给你的儿女，珍惜神给你的机会。若是我们心中有愁苦，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倾吐，为神兴起神可使用的人，好不好啊？我们父亲的要好好的帮助。希望我们虽然比不上十个儿子，最起码有比没有好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放一些我出去的那个这次出去呢跑了50天，然后跑了9个国家14个地方，有些地方你们可能去不了，我只给你们放两个地方，一个是回教国家，一个是佛教国家，那一个是最有钱的地方，一个是最穷的地方 啊，那么很快的给你们放哈，所以你们如果有事情要先走的人可以先走，没关系哈，这个放完以后就结束了。我很快的，这是读办，对不起，我要从这里往这边看哈，啊，太远了，啊，都太远了啊，这是读办，这是阿联酋，这个就是波斯湾啊，这边都是中东啊，佛教国家。那这个国家呢，为什么现在传福音可以传呢？因为当初有一个西方的宣教士去这个地方，是一个医生，医好了酋长的太太的绝症。那个酋长就问他说，你有什么要求？他说让我可以传福音。所以那个酋长就划了一块位置呢，让那个地方可以自由传福音。所以在那个区域之内呢，目前都可以自由传福音。这就是宣教士在那里所做的神的恩典啊。好，原则上这个地方都是沙漠，这些他们种的这些树呢，底下埋的管子，要不然活不起来啊。底下埋的那个 sprinkler 那种 system 啊，原则上都是沙漠哈。下啊，很快知道啊，这就是他们这个沙漠上面起高楼啊 ，rising from the desert， 这就是他们形容这个迪拜在沙漠上面啊，就好像美国的Las Vegas 在沙漠里面盖起赌场。啊，人家是盖起一个国家城市来哈，这是很漂亮的地方，这是我造的哈，所以这是真正的在车子里面造的啊。下面啊，他们很多的新的大楼多得不得了，很漂亮哈，没有时间去看啊。再来啊，这是一个旅馆，大概是五星级啊。下面一个，全世界唯一的七星级旅馆就是这一个啊，全世界唯一的七星级旅馆，他们现在又在盖另外一个七星级旅馆和一个八星级旅馆。我去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前年碰到一个宣教士。啊，他经过迪拜，在飞机场就说要在这边想住一晚，问多少钱？啊，人家告诉他一个数字，他把它一换算，因为这个钱不一样嘛，一换算，他说180块，太太也在嘛，他让太太高兴高兴去吧，啊，就登记吧，一登记说对不起没有，然后他在真的一看人家那个上面的是1800块一个晚上，啊，我就说这种好地方呢，啊，黄牧师黄师母来我们教会快10年了哈，应该让他们去住一晚，但是呢。别的都不包括在内。OK， 那他们带我要去喝咖啡，但是到了门口不准进去，因为没有 make reservation， 那一天已经满了，进不去啊，所以只好在门口照相啊，离得还远就是的，很漂亮。但这个背后是个十字架，他们设计的时候是个基督徒设计的，在这个后面从海上，那后面就是海，看来是一个十字架，所以那些阿拉伯国家要把它炸掉，然后呢给他3倍的钱重建，他们就不肯。啊，所以十字架在海上都可以看得到，在这个背后，感谢主啊！再来，佛教国家有一个十字架，这个都是新的工程，天天在盖。这栋楼呢，是3天盖一层，是会全世界最高的，但是没有知道它要盖几层，因为它不让你知道，因为它一定会比101高啊，比全世界都高。然后你盖一个更高的，它上面不封顶的，它还可以往上盖，它会永远全世界第一高的啊。啊，这些楼都是在盖，你看得出来都还在盖的，都是新的楼啊，到处都是新的楼。好，再来，啊，这是波斯湾啊，这个波斯湾的一个角啊，你们当然知道它了啊。啊，这个还有很多照片没有时间放啊，再来，啊，这是中国人在的地方，这是一个龙城，叫做 Dragon Mark， 里面大概有将近10000个中国人的家庭呢啊，在这个里面做买卖啊，这是很大的，中国政府和迪拜一起阿联酋一起合作的哈 啊里面。再来哈，这块，它这个龙是这样一路过去的哈，好，下面，啊，这个是进口的地方，楼梯上去，楼上楼下，里面一路很长的，走的我都快走不动，但是为了要走到尾，就是有始有终，我两个脚都快抽筋了，好的，嗯，啊，这个就是我们晚上11点30聚会哈，啊，这个陆陆续续有人来，因为他们下班很晚，所以来这个地方就是为着龙城的人在这边啊有聚会，我都是传福音的，那边道都不能讲，因为都是要传福音，啊，那传福音就有好几位信主，好，再来。那这个就是中国在那边帮他们盖这个轻轨，这是他们的工程啊，这个轻轨一路铺过去，中国的工人是他们最喜欢的，因为他们从非洲各个国家请工人来，发现中国的人做的素质又好，做的又快，胆子又大，钱又少啊，所以中国的工现在已经到了150000人在这个地方啊，几年前才只有7000人，现在有150000中国人啊，所以工人他们一进来可以3年把工程做完回去，所以这都是把中国的人带到门口来可以传福音的机会。好，再来啊，这就是在工人那边传福音哈，那个这是传福音之前的照片。好，再来，啊，传福音之后，我说要信的站起来，全部站起来，哈哈哈，啊，好，再来，那这也是一些工人哈，这个是他们的牧师啊，那这个是开车的一个同工，他当年在这个中国做过团长，有的时候这个带过1万人的兵哈，所以在工人中间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带着我到工人中间传福音。好，再来，啊，这就是在我们到宿舍里面。
男生宿舍里面去传福音啊，啊，再来，然后完了以后照相啊，这些人多半都信了啊，再来，就是传福音都信了。这是另外一个团队，那这是韩伟的老大，是一个医生，他的太太也是医生，在那边带着四个孩子在那边服侍主，很好。那天我来，他特别来看我哈、啊，所以照了相。这些人多半都是大学英文的老师或者等等，是另外一个团队哈、啊，再来。啊，这是一个欧阳大姐，是他们，她在她家开始成立的教会。王永信牧师去的时候，在这里成立教会的。这些是散会之后的同工。我那一次只有讲了一个，不是传福音的，就是在这个团队中间讲的啊、讲道，不是传福音的，别的都是传福音。好，再来。那这个是一个韩长老，是教会里面的女的长老哈。这个是另外一个牧师，他们不是一个教会的。好，再来。啊，那其实简单的说，这边都是沙。然后盖起了楼，铺上了路，所以这个沙漠变成了一个全世界好像最欣欣向荣的都市之一。好，再来，这是我带信主的几个孩子们学生大学生买的送给我的这个衣服哈，然后他们说你长得很像酋长，哈哈，一定把我打扮起来。然后拿着圣经说将来酋长都要信主，这是他们的牧师，这是加州区的一个传道，所以我们三个人在那边就他们就给我们合照一张哈，所以我的派头不错吧啊，所以胖有的时候还是有好处，福相啊啊，好，再来哈，就没有了。下面一个是这个是什么地方知不知道？缅甸，缅甸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你们昨天报纸也看到世界上八个最没有人权的国家，缅甸就是其中一个，军人当政。啊，这是我去缅甸之前经过泰北，那泰北我照了一些，但是没有时间就不放了。这是泰国的机场，好、啊，下面一个，啊，这就是到了仰光，他们传道人接待我哈、啊，然后就出发了哈、啊，再来，这是到瓦城啊，这个是当地的扎天如牧师，他开了将近八个小时车子下来接我，然后八个小时车子带我回去啊，到这个腊戌，这是瓦城哈、啊，是一个大城，除了仰光之外的一个大城。好，再来，那他们在大学生中间建了一个学生宿舍。让这些学生住进来，然后向他们传福音。那这个是他这个詹牧师的女婿，他是侄儿不晓得，他在这个地方牧会来照理这些大学生。好，谢谢。那我们所有外宾不可以住任何的家里，一定要住旅馆，他是严格控制的，你一定要住旅馆，从旅馆的门口照出去就是这样子啊。那边的旅馆也是比较简单，但是到处都是佛。好，再来啊，然后他们的脸上看你们看后面看不见，这个男的都涂这个东西，这是他们的风俗，因为太热了，涂这个有美容，还可以清凉，所以他们都涂这一个，所以我特别找他们来啊、你看男的都穿裙子啊、我也买了一件裙子啊、今天忘了穿了啊啊，OK， 好，再来哈啊，那这是路上经过一个孤儿院，他们孤儿在这边种菜，然后养猪，然后在这个地方教课，然后在这个培养这些年轻人。好，下一张，那这个就是一个孤儿，母亲一年之前刚刚死掉，所以他都记得他的妈妈。这就是那边的负责人 院长，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的孩子，从小到大，所以我和他们在一起。好，再来，啊，停下来，然后我们再继续上路，路上就是这种车子，十几二十年前中国也有，对不对？啊，再来，那路上就是风尘仆仆，到处都是尘，啊，每一天都是全身都是风沙，啊，再来，啊，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火，啊，这边是火苗，因为他们烧山，所以那个常常有的时候要穿过这个路上都是火，啊，这个枝子在路上，但是就这样开过去，啊。那真是风尘仆仆了。好，再来啊，这个路边的这些原始居民哈、啊，还有啊，还有，你看，我是说这个弟兄，不是这个男的哈、啊，要穿裙子啊，他应该背这个东西，不应该让他太太背这个东西哈、啊。所以这些我照了很多照片，但是没有了，这是当地生活。好，再来啊，这个是加油站哈、啊，没有时间问了啊，这是加油站，下面一张你看他怎么加油啊，就这样加油。OK， 这就是我们坐的车子，因为他们一大堆人下来接我。好，再来。好，路上经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德昂族的人，是中国移民过来的，大概有将近100万。所以这一对啊，这两个传道人不是夫妻啊，都在这个地方，就是照顾，都住在山里面，所以要一个山一个山去传福音。那这是第五家吧，记住这家，帮助他们要盖一个宿舍或者是一个教堂在这个地方。所以啊，基督之家做的那个福音工宣道工作也不错。好，再来。啊，这是湄公河，湄公河大概是全世界第七大的河，然后有9000万人住在旁边。啊，这个河是他们的生命线，整个东南半岛。但是呢，也是许多的罪恶、贫穷啊，这个娼妓，还有很多的毒品，都是在这个河上。啊，金三角也在这个河上。好，再来。 啊，这是到了那个腊戌，离开中国只有4个小时开车的距离啊。啊，这个就是希腊，这就是缅甸文的一种啊。再来，啊，都是佛堂啊，很快，我们还是快一点啊。那这是他们的恩慈之家，就是多半是孤儿和贫穷的孩子住在这个里面，大概将近200人住在这边啊。啊，再来往下走，这个里面是神学院啊，再往下走啊，这是一个宣教士在那里50年了。那这个是他们夫妻牧师夫妇来过我们教会一次。那这个是神学院院长啊，再来。啊，这是小孩子们在课余的时候在那边上课啊，白天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上课。好，再来。啊，这是他们吃饭的，就是这样吃饭。OK， 好。啊，这是神学院，进来是神学院啊。然后我再下一张，我在神学院里面教课哈，这个不是神学院里面给他们讲道啊。下面他们的活动啊，他们要盖一个神学院，真正的能够广受学生，这是他最大的心愿。啊，希望能够在缅甸能够兴起一个神学院来，让更多人进来受到更正规的神学训练，把福音传遍。因为他们的第二代神学生呢，都会讲缅甸文，只要是华人子孙的，第二代、第三代都会讲国语，讲华语，所以他们可以做跨文化的宣教工作，这是很好的一个战略。再来，那他们的活动哈，他们要出去做短宣，在这边练习啊，再来，啊，这是我们又要出去了啊，他先加油，这是另外一个车子，啊。啊，就我们出去啊，然后呢，都是这样子经过，到处都是灰尘啊，下来，然后这是一个他们的贫民区的一个恩慈之家，让这些孤儿穷人的孩子住在这个地方，教育他们啊，再来，那这是这两个传道人在这边地方帮助他们，带着太太发高烧那天啊，所以我们来看他们啊，再来，啊，那我们到另外一个乡村啊，都是稻草啊，再来，然后有一个房子呢是教堂，就他们盖的。让这些村民来聚会，只有一个是砖的，不是瓦，不是毛的啊，就是这个哈，再来，啊，那我们去探访一个基督徒啊，再来，那他们就是做甘蔗的，拿甘蔗田来做糖的哈，下面一张就是他们做好的甘蔗，这个就是然后送给牧师们啊，带回去，一定要接受，不接受他会伤心的哈，就这样哈。那有一个女孩就在这个地方，在机器里面整个手卷进去啊，被压碎了哈。后来也是做了神学生，这是另外一个乡村啊，也是一个乡村啊。这个好，再来，这个乡村里面这对夫妻也信主，他现在看起来更老啊。好，再来啊，那这些孩子们，你看这个脸大花脸，哈哈，那这个不是那个美容的，这个是没洗的哈，对吧？好，再来啊，他们给他们盖这么简单的学校，都是茅草盖起来的，在这个地方先教他们。好，再来啊，他们祷告，这是他们祷告山啊，同工们常常上去祷告。好，再来。那这是一对夫妻呢，已经结婚了，我走之后3天结婚了，他们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去仰光服事，那我就和他们要聊天劝他们，这个在印度读的神学，这个本地读的神学，所以两个人现在已经答应了，来信说他们愿意出来全时间，所以会到仰光去照顾那边的宣教工厂。好，再来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学校啊，圣光学校，也有个教堂叫圣光堂，有1700个中国学生，这些孩子呢都是当年这个跟着那个蒋介石撤退到缅甸的这些军人的后代啊，他们过去都是蒋经国养他们的，现在阿扁不理他们了啊。下面，那这是校长，我们有2天晚上在一起谈事情啊。那个好，再来，那这是他们的晚上的祷告会，那么我去分享啊，都因为是学校嘛，所以都是年轻人啊。再来啊，这是去另外一个苗族，这是他们的大门。啊，把这个打开来进去就是他们的住的地方，苗族。啊，下面一张，啊，这是他们的全体照。啊，有些不在的啊，孩子去上课了，这些是他们的别的人。好，再来。那这是他们的衣服，很漂亮啊，可惜我没有。好，下面。啊，他们开始就只有这么一间开始的，先把一些孤儿收进来，然后慢慢的祷告组慢慢有钱以后盖在旁边的。好，下面。啊，那旁边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也许有总监就有他们下学的孩子，希望能够把福音也传给这些苗族的孩子。这边多半是苗族的啊，下面啊，那边也有中国的佛堂啊，下面一张也是佛堂啊，都还蛮大的，表示那边中国人也蛮多的，在那边拜佛的。好，下面的啊，那这些是尼姑啊，下面一张是和尚啊，他们很多和尚，我就照一个小孩子的，他们就是从小就做和尚。有一个和尚，他们去庙里的时候，像结婚的车子一样，5-6辆车子把他送去。因为有些他们就是把孩子献到佛堂去，然后让他做和尚，然后车队像结婚一样，比人家结婚车还多，5-6辆送他一个 送一个人去，所以这个他们对佛教的那个执着哈是非常深刻的，这个国家很厉害，最少83%是佛教徒啊。下面啊，那这个是我回来以后给他们买些糖果，这些孩子们都很高兴来吃糖，小孩子吃，大孩子也吃啊。下面一张大孩子啊，我们要快点，大孩子好，再来再下一张啊，我们就快一点了。这是什么？你们猜得出来猜不出来？这是飞机场啊。哎，飞机场，我要离开的时候，腊戌的时候要坐飞机回去，因为第二天要赶。那么没想到那一天呢，这样子的飞机你敢不敢坐呢？因为都是军人的飞机嘛，我敢坐，但是他没来，为什么？火烧山，他不敢过来啊。那飞机第二天没有，第三天有没有还不晓得。我飞机要那个要搭飞机回到泰国去了啊，从泰国回来嘛，所以不能等啊，所以就坐了野鸡车回来。下面就是野鸡车啊，下一张啊，这个野鸡车哈。这个号码我在那边都会看的，现在忘记了啊。那他们就加价，这是断魂桥，坐车子回来。这个桥开幕典礼那一次呢，州长还是省长都来了，但是就在庆祝当中，桥断下去，然后摔死了两个工人啊，所以叫做断魂桥啊。我们就坐这个桥回来，因为它都经过湄公河嘛啊。再来啊，到了回到仰光，这是一个将军的女儿，但是呢，在信了主之后呢，就在佛教中村庄里面。做孤儿的工作做得非常的好，这是一个师母啊，牧师的师母，这是传道啊，这些是传道。好，下面那我们就到了仰光的一个大桥的下面去。好，很快下面啊就是垃圾场啊，我只照了一张啊，只拿了一张，还有的很凄惨的，很臭的，你都觉得好像 SARS 一样要戴口罩的。好，下面然后这就是一个姐妹的住的地方啊，这就是茅草，都是破的，她就正要上去，都要爬上去的啊，我爬得很辛苦再上去。 OK， 好，下一张。那在里面只有几个人看他住的地方，我忘掉是大概是他的家吧啊。这两个人看起来很老，对不对？都比我年轻啊。再来啊，这些孩子们出来以后，他们和我们照些照，有些是他们儿童班的。那这一个就是他们这个地方的传道和他的先生牧师呢，两个人一个礼拜两次来这个地方来传福音啊，感谢主啊。再来啊，这就是外面的村子啊，还有一些那个没有去的。好，再来。那他们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方租到一些 apartment， 把这些穷贫的孩子呢或者孤儿搬到这里来，然后给他们上课，然后长大之后能够来这是一个学校啊，能够来这个学校上课啊，这是外面的学校啊。谢谢。再来啊，这是又回到了泰国，回到了曼谷，在机场里面好多和尚啊，这是一些佛教的地方啊。东南亚的国家应该去照顾，但是因为不是宣道不是那么容易，所以都没有人，所以这是今天给你们看一下我去的九个国家里面的两个啊，为这些宣道工厂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一起起立。主，我们在这一个母亲节的日子，我们非常感谢主啊，你的爱使这些母亲们能够把你的爱能够越过自己的耐性和我们人的有限，把你的爱能够带给我们的孩子，也让我们做父亲的，让我们都能够一起的在你的面前，我们尽心竭力都能够建造一个让你得到荣耀的家庭。我们散去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奉主耶稣的名，阿门。